读嘅时候，大家有冇头痛嘅感觉啊？咁如果你哋有头痛嘅感觉，我谂讲嘅人要将呢个嘅异象讲出嚟，更加系挑战性。上个月嘅时候，咁我有机会系去喺维珍学院里边修读一个嘅系书卷，系以西结书。咁系个老师就去挑战我哋系去。能不能够是去将这个以西结书是去全讲出来哈。那我就是未讲过先知书，不如试一下啦哈，这样哈。所以你要为我祈祷哈。今早讲的时候都不知道怎样哈。希望现在会好一点哈。上帝的话语是充满着力量的。让今日上帝的话语都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当犹大王是约雅根被巴比伦王是尼布甲尼撒掳去的第五年，即是主前的593年，以西结祭司以西结当时是未是被呼召是去成为一个先知。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以西结是被呼召成为一个先知，但是我们知道以西结是祭司，而头第一节里面讲到三十，大概是指到是以西结他三十出头的时候，也都是一个祭司，是应按着摩西的律法一个祭司应该出来去侍奉上帝的一个的年纪。他就在这个的是巴比伦的甲巴鲁河边那里就见到上帝的异象，这个异象就 是指出上帝荣耀宝座的光辉。这个异象大概是这样，就是在北边的时候，那时是大概是夏天七月，你知道在中东的时候七月是非常之热的。咁點解以西結會喺呢個河邊嗰度呢？大概可能佢係好熱，係需要透涼。喺個河邊嗰度嘅時候，佢就喺北方嗰度就見到一朵好光嘅雲，係有火焰，就去，而且係好光輝，因為嗰度講到話係好似晶金咁樣，係你知道係一個好光芒嘅時候，係金属是照住你的时候，很光芒的时候是很艳眼的，很残眼的。大概是这样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云是狂风刮起的时候，就一路这样是迎近他。当他去看近一点的时候，他就形容在云彩当中，在火焰的云当中，他看到四个的活物。这四个的活物呢，就是有四个的面，有四个的翅膀，即是有两对的翅膀。不单止是这样，那个活物呢是有人的身形，但是脚呢却是有牛犊的蹄，并且是很光亮的铜，好像很光亮的铜一样。在两个的翅膀当中有人的手，但是这个的活物走动的时候呢是不需要转身的，是这样直而去。这个跟着下去，去形容这四个的活物的面是怎样呢？原来有狮子的面，有牛的面，有鹰的面，也都有人的面。第十二至第十三节继续形容的时候，说是火充满了这个的活物，好像闪电一样。不单止是这样，在活物的旁边里面有四个轮，轮中有轮，轮中套轮，大概一个轮再有一个轮在个中间那里，是非常之奇特的一样东西。所以他们这四个的活物和那个轮走动的时候是不需要是转弯的，特别强调是不需要转弯，因为在人的马车当中、战车当中是需要转弯的。但是这个上帝的以西亚所看到这个异象，上帝的宝座那四个活物和四个轮是不需要转弯，升上去很自如，落来也都很自如。跟着在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形容到活物头顶上有好像红疮的形象，好像水晶一样，是非常之可畏的。 跟住喺紅倉以下嘅時候，就形容嗰四個嘅活物同埋四個輪。大家如果係留意呢段嘅經文嘅時候，你會係去發現常常出現嘅一個字就係類似、相似，或者喺我哋嘅新譯本會形容係形狀、形象、樣子、好像。是究竟讲的什么呢？是讲的是以西结他去看到这个的是异象的时候，他尝试用他人间他所人间里面一些的事物，是人所明白的一些的观念，是去形容他看到属天上帝荣耀宝座的异象是怎样的。所以实质上是怎样怎样的时候，我相信是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是透过以西结他形容的时候就好像这样这样。我也都相信在大家的脑海里面，大家最吸引大家这个异象里面最吸引大家的是四活物和四个轮子。但是实质上这个异象的重点不是在那四活物和四个轮子里面，是形容在那个四活物托至红仓以上那个宝座那位的全能者。或者你在这里会问，四活物究竟是什么呢？那容许我都在这里交代一点点。在以西结书里面，他见到这个初初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只是用四个活物去形容这个的四个活物。但是当去到第十章第九章第三节和第十章十四至第十五节的时候，他就不是用四活物了，他用基路伯。基路伯在第九章那里，他就这样说，第九章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又从那里升到殿的门了。这个是在第九至到第十章的时候，隔了一段时间，以西结明白这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但基路伯第一次出现，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三章第24节那里。创世纪当人犯了罪的时候，上帝那里讲到，上帝安排基路伯是守住伊甸园，不给人再进入去。另外是再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出埃及记24章，当是要上帝是吩咐摩西做这个法版和这个约柜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怎样去做这个基路伯。那大家记得形容的，当形容基路伯的时候，就没有形容到四个面、两对翅膀，只是形容是一对的翅膀，也都没有形容他的面是怎样的。那所以在这个的今次以西结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是很特别的一个的情况，是对基路伯的形容是更加是仔细，也都是奇特的，就是他那个对基路伯的形容就好像古代亚述和巴比伦是守护那些的是王城和君王的殿宇里面一些的活物，是有人或者兽的互相，或者是兽和兽之间互相的是混合物，是守护着那个王城和殿宇，甚至是君王的宝座。为什么以西结会看到这样？为什么基路伯是以一个这样的形式是显现给这个以西结看呢？大概我相信是非常之可怕一个观念，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基路伯 是在施恩宝座的里面，是即是属在施恩宝座之下的，但 是不是那么可怕的。但是以西结在这里看到的基路伯是非常之可怕，有电光，有闪电，有火焰，四个轮子里面有，说个轮套里面 布满咗系眼。大概传统嘅讲法话系呢个系代表上帝嗰个嘅系全知，系因为眼亦都有呢、这个喺箴言里边亦都有提过吓。但系喺嗰啲嘅考古学嘅研究当中，原来喺当时古代一啲嘅神灵或者啲嘅偶像嘅时候咧，佢哋喺身体里边布满咗啲眼状嘅宝石。大概在以西结这里所说的那些眼是指到是宝石，那个的是车轮套里面是充满了闪亮的宝石的意思。但是这些都是不是器肉，四个活物四个轮子都不是器肉，最重要的器肉是什么呢？就是那四个活物所托住红仓以上的上帝的宝座。我们看这个的第一章22至28节，一章26至28节，在大家这个的这个的是笔记那里，这个是整个异象那个的器肉。虽然那个是云，辉煌的云，充满火焰的云，慢慢来的时候，开始形容这个的四活物，四个轮子，但是最尾的时候，是以形容上帝的宝座是去结束，也都是最重要的那个的部分。那个讲到说，在他们头顶的红仓上面有宝座的形状，好像蓝宝石的样子，在宝座的形象上面有一个像子，一个样子像人的形象。当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是没有形象。一个好人的形象的形容就是有一次上帝说摩西不可以直接见上帝的面，所以呢用隻手揞住他，跟住揽过去，咁等佢见唔到上帝的正面，是一个咁嘅形容。但是呢喺圣经里面呢係好少係形容上帝有人嘅形象，因为上帝係冇形象嘅。喺十诫里面都讲得好清楚，我哋唔可以喺天上地下仿佛做一啲嘅形象係去代表上帝，唔可以嘅。当係这个的摩西是做这个的约柜，也都是没有形象的，上帝的宝座是没有上帝的形象在里面。当所罗门王是献圣殿的时候，上帝的荣光充满个殿宇，但都没有形容到上帝是有形象。当以赛亚在第六章里面见到上帝在他坐在个荣耀的宝座里面，是非常之圣洁的情况，都没有一个形容上帝是有形象。但这里很特别，这里是讲到是以西结他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在宝座里面却是有人的形象，在这里是非常之特别的一个的情况。跟着第27节的时候，我看见那仿佛是他腰部上面好耀眼的金属，也都有四面有火包围住。但在腰部以下的也都有火光芒是环绕他。跟着第28节那里说，下雨的日子云中彩虹的样子怎样，环绕他光芒的样子也怎样。大家细心想想的时候，是很奇妙的一个形容。火焰当中，火光当中，却是来到第18节的时候，下雨的日子云中彩虹的样子怎样，环绕它的光芒也都怎样。火焰和是彩虹是两个形象，是很难同时发生，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是按照那个自然的观察 但是却是在上帝的宝座里面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以西结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知道他见到那个是全能者，他要俯伏下来，他下拜。咁我知道喺言语里面係好难去完全嘅将上帝嗰个嘅荣耀係完全，但係佢表露出嚟或者係形容出嚟。所以喺网上里面揾咗啲嘅图案係比较接近，或者係尝试係去形容究竟嗰个嘅係荣光係點樣嘅荣光。首先呢就係喺呢个嘅加巴魯河嗰度，就係個喺巴比倫嗰度。你知道南面咧就係屬於呢一個嘅係南下嗰度，係屬於呢個嘅係猶大嚇。咁啊耶路撒冷喺嗰度。咁就好奇怪，點解上帝係從北而來，唔係從南而來咧？因為呢度石安山喺南邊噶嘛，好奇怪嘅一樣嘢嚇。咁啊，大概係咁樣嘅分段咧。嗱。这个是其中一个图案呢，就是形容究竟是当时的情况是怎样，见到那个形象是怎样。四个的活物有轮套轮的在它旁边那里，跟着托住的是一个好像四方的是红窗那样，红窗上面有上帝的宝座，当然是有光辉有云彩也都有彩虹。其中另外一个的图案表达就是这样，轮中套轮，四个活物托住上帝的宝座。另外一个的表达，这个表达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旧约学者，他就这样去表达，是那四活物是非常之恐怖的，可怕的，你是见到都怕的。他脚的下面有这个的轮中套轮，最重要就是上面去托住的是上帝的宝座。究竟个基本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大概可以透过这个幅图画表达出来，就是一个的万军的耶和华，他是坐着自己的战车，是临在在当中里面。但是他这个战车不是好像这个这样看的人的战车，因为他是轮中套轮，他是荣耀的，他不需要转弯的，随意而行，因为他是全能者，是万军的耶和华。但是我们问下去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的荣耀的宝座在这个的主前593年会出现在巴比伦的加伯鲁河边那里呢？其究竟的意义何在？对我们今日每一个人信耶稣的人读这段经文有什么的提醒，有什么的教导？以西结当时为什么会在这个的是加伯鲁河那里，加巴魯河那邊那裡是他在那裡呢？是不是除了是透亮那麼簡單呢？其實有一篇的詩篇137篇呢，是給到一些的線索提示我們的。詩篇137篇那裡說到，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上石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究竟诗人究竟是讲的什么呢？当犹大 人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是痛失家园，但是那些外邦人说，你唱首歌给我们听吧，唱锡安之歌。什么是锡安之歌啊？不知道你听过没有？锡安之歌就是有关乎是锡安上帝，锡安就是上帝的是圣山，上帝的圣城，上帝永远在锡安里面坐着为王，他一定保护他的百姓不受外邦的侵扰，他是掳夺抢掠。但是在现实的历史里面，却是以色列人是犹大国，却是被巴比伦掳到去这个的巴比伦当中。在一个这样的情景里面，他怎么能够再唱耶和华的锡安之歌呢？一个痛失家园，一个痛失儿女，又怎么能够在歌刻里面是歌颂儿女的歌呢？明白那个的情景啊，心境啊。当时是597年，593年，因为5年之后，大概4至5年之后，以西结看到这个的异象。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有3次的被掳，一次呢就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一章记载，在尼布格尼撒第3年的时候，曾经来到耶路撒冷，是将一些有才干的年轻的是美貌的进士呢，是掳到去巴比伦那里，但以理就在其中里面。跟着第二次的是被掳，是巴比伦王是尼布格尼撒来到当中的时候，就是将一些是贵位啦、木匠啦、石匠啦，还有祭司啦、有钱的贵族等等呢，就掳了去，留下啲穷人在当中里面。以西结就是这个的时候是被掳去，跟着最后是587或586年，因为学者都是不知道是正确的，是应该是87定是86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就被尼布甲尼撒王是去灭了，是亡国。那时候所有人都被掳过去，只是留下最穷最穷的在耶路撒冷当中。你可以想象一下，以西结他被掳到去巴比伦当中，不单止他自己经历，是他的家人或者他的朋友是完全是失晒联络，甚至可能在战乱当中，他的父母家人或者朋友都有丧命的可能。而当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去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不单止是掳了这些人，而且将圣殿耶和华的圣殿一些金器一些器皿都是带到去巴比伦当中。耶和华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这位的耶和华还有没有荣光呢？作为一个信奉上帝的一个人，说上帝会保护他们，上帝是会是为他们子民是赐福的时候，在一个这样的传统的观念当中，当然耶利米不是这样说，当然是这样的传统当中的时候，一个的以色列人，一个犹大南国的人，能不能够是以一个很畅快的心情是住在这个巴比伦里面？我相信不会，因为他是被掳者，他活在痛楚当中，失望，可能对上帝失望，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到他的子民？为什么耶路撒冷是经历两次的被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被耶稣基督所救赎，我们有身份，我们是全能者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的心态是否活在一种被掳者的心态当中呢？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沮丧失望，我们不单止对自己失望，我们对自己那个的是那个的能力，我们很怀疑自己的能力，为什么自己这么差，不能够面对这些挑战困难，我们甚至是怀疑上帝，我们会可能向上帝是去埋怨 为什么上帝没有做到去做上帝保护我们一个牧者的责任，是带领安慰我们，或者我们有这样的被掳者的心态。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但我们是被掳者的心态，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福音给我们那个的喜乐和那个的盼望。我们活在世上，但我跟其他的未信的人是没有分别，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面上是看不到上帝的荣耀和上帝给我们福音里面的喜乐。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但我们的心境心灵却是被魔鬼掳走了去。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情况，我们是属于上帝，耶稣基督已经是战胜了死亡，我们已经是被属，是属于上帝，但是我们的心境却是被魔鬼老去，我们活在失望、迷惘和不信、小信的当中。